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美国之音记者从新加坡带来最新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表示，美国要求朝鲜去核的终极目标没有改变。蓬佩奥还表示，对美朝峰会非常乐观。
韩国民众相信美国总统川普有能力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朝鲜废除核武器项目的协定。美国之音从首尔发来报道。6月12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早上6点钟，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欢迎收看美朝峰会特别报道，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看的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美朝历史性峰会即将在新加坡开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首度举行面对面的会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说，美国要求朝鲜去核的终极目标没有改变。有关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新加坡采访的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你好。那你可以看到我的背后呢，这个新加坡现在是连破晓都还没有开始啊，也是早上的6点。不过呢，现在是非常紧张的时刻，因为根据国际媒体中心发出来的一个资讯是说呢，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的车队将会在早上的8点钟开车进入到圣淘沙，也就是离现在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双方的领导人的这个车队呢跟代表团将会进入到圣淘沙的加佩勒酒店，准备9点钟的峰会会正式开始。那我们知道呢，在峰会开始的时候，先是两位领导人的这个一个会面。那么之后呢，会是由只有川普总统跟金正恩两个人，然后各带随身的翻译，就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私密的一个两人的会晤。那么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他说他这个生意人的这个本能呢，将能够帮助他辨别，在1分钟之内就能辨别金正恩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要来和平谈判以及举行这个无核化的这样子行为。所以我们今天拭目以待，看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会面当晚是怎么样。那不过这次短暂的会面之后呢，接下来的双边的会谈还有工作的午餐，则两位领导人并不会直接参与，而是由双方的代表团。那目前所知呢，美方的代表团里面的成员包括有白宫的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总统顾问米勒、史蒂夫米勒、白宫的新闻秘书桑德斯，还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主任伯明等人将会参加与朝鲜代表团的双边会谈以及工作会议。而两位领导人呢，这个金正恩先会在下午2点多就离开新加坡返回平壤，而川普总统呢，原本白宫的声明是说川普总统要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离开新加坡，但是他却提早了，他会先在下午4点的时候在这个加佩勒酒店呢对随行的白宫记者团讲说他这一次跟这个金正恩见面的一个看法，之后呢在晚上7点提早1个小时就要返回华盛顿。那么中间呢他会先停关岛，然后停夏威夷，最后会在隔天的早上8点45分才回到白宫。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非核无核化呢是当中的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不过呢，另外就是有其他媒体也注意到了，那之前也很多的包括朝鲜的脱北者都有施压，美国的国会议员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提到就是人权的问题。那么在昨天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记者只是证实了说，有白宫官员告诉他们说，本次的川金会呢将不会提到人权的议题，因此呢，很多的这个维权人士感到十分的失望，那将会关注在主要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事情。不过呢，在这个严肃的川金会之外呢，其实昨天晚上又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轻松的小插曲，就是晚上金正恩突然决定要到这个新加坡的街头夜游。那么呢，像记者现在身后我所处在的地方就是金沙湾，金沙湾这边呢有这个会议中心，还有酒店，还有这个赌场以及购物中心啊。那么金正恩就是昨天呢就带着他大批的人马到这个地方来散步并且来观光。那昨天刚好我做完连线要回去的时候呢，正不巧遇上金正恩出来这个夜游，因此呢整条路都塞住了，这个一大堆的计程车在那按喇叭，非常的生气。后来等我好不容易上了车之后，司机告诉我说，因为金正恩出来夜游导致这个封路他光是停在同一个地方没有动就停了20几分钟，所以看得出来呢，新加坡为了本次川金会的维安也是做得滴水不漏。那么我们现在要期待是说呢，在明天晚在这届川金会之后呢，到底双方的工作会谈会谈出什么样具体的 的成果，也将是大家接下来关注的焦点。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新加坡的连线报道。
美朝首脑在新加坡的历史性会晤进入了倒计时的最后阶段，美国国会对这场世纪峰会有何期许？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主持人，即将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要登场的美朝领导人峰会一直以来也是受到国会方面的密切关注。国会两党对于这场会谈都提出了目标和期许。在共和党方面呢，大部分的议员对于这场会谈都保持着相当乐观的态度，不过对于是否能够与朝鲜达成一份令美国政府满意的协议则是相当的怀疑。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相当资深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哈奇是特地在媒体上面投书来呼吁这个朝鲜呢能够结束所有的核武项目，同时终止虐待人权的行为。面对朝鲜在谈判桌上面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变化和这个趋势呢，美国国会是如何看待朝鲜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n our hearing with the Secretary Pompeo，
在我们的听证会上，梅嫩德斯议员列出了他所认为的去核化版本内容，那就是蓬佩奥国务卿传达给金正恩的讯息。因此，对于全面去核的说法，我们不应该有误解，两党的想法是一致的。
Now he's coming to the table, seems to want to make.
金正恩现在正准备谈判，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总统用严厉的制裁打得他咳出了骨头，我也不愿见到这对朝鲜人民的影响，他们因此饥饿饿死；第二，总统明确说了，军事选项也在考虑之中，而且永远都是个选项。
除此之外呢，国会方面也认为与朝鲜的谈判将会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这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国会也希望能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下面我们来看一则有关的报道。
Meeting on June 12th in Singapore went very well. It's really against.
被美国媒体形容为一下说开，一下又说不开的美朝领导人峰会，即将在全球目光注视下正式在新加坡登场。That our goal in this
meeting in the Singapore. 新加坡会谈的目标必须是彻底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去核化。许多问题都围绕在要如何为此做出定义。但根据加强朝鲜制裁及政策法的第402条，我们已清楚界定要如何达到有关目标。我们希望能在半岛和平局势下完成这场新加坡峰会，举世瞩目，具有相当重要的分量。对美国总统来说，没有比这项外交任务更重要的事了。
Well, if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如果我们讨论朝鲜半岛安全，我们需要可验证的保证，确保所有的核武器都能被移除半岛，包括朝鲜，以及如果有必要的话，韩国也要撤除。我们还要有具有公信力的国际机构进行查证。
无核化是美国政府在所有与朝鲜有关的议题上会提到的词。不过令国会担心的是，美朝之间对于无核化的定义是否有一致的解读。
您是否可以为委员会将无核化做出定义，不是等到我们看到才知道。柯博士，到底什么是无核化？
全面和可验证的宣示所有的武器、前驱体材料和设施，包括他们在宁边和全国各地超过300座的建筑。
朝鲜核危机在过去18个月以来一直是美国国会最关注的外交议题之一。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在达成朝鲜半岛去核化目标之前，美国将继续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的所有制裁决议。国会民主党人呼吁川普不应该轻易做出让步，只为了与朝鲜达成任何协议，并为协议设置了前提条件。
我们希望确保总统盼与朝鲜达成协议的渴望不会最终以一个糟糕的协议牺牲美国、日本和韩国。总统必须要花时间来建构一个好的协议。如果他发现所达成的协议是不可行的，那总统必须要从谈判桌离开。
不过，确保朝鲜信守承诺可能需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有分析认为，朝鲜是很厉害的谈判对手，川普的交易技巧将受到考验。
对我来说，成功的会谈指的是下一场会谈，会谈不会中断，不会说没有取得进展，最后不需要再见面了。以外交角度来看，第一场会谈将迎来第二次会谈，第二次会谈将带来进展。我相信他们会做出很多承诺，但长期而言，承诺对我们没有帮助，对国家也没帮助，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我希望会谈能以正面发展作为结尾，也就是双方对解决方案做出有建设性的承诺。
国会议员希望在这条漫长道路上，国会能扮演积极参与者的角色，进行全程监督。除了与川普总统即将展开会谈，俄罗斯、叙利亚领导人也表态希望和金正恩会面。无论美朝领导人峰会结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世纪会谈已经成功将孤立的朝鲜推向了国际舞台。美国之音记者张伟、李义华，华盛顿报道。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共和党议员表示，川普政府已经承诺，美朝之间如果达成任何的协议，都将送交参议院，获得两党同意之后，才能够正式生效，成为条约。有关情况，我们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义华的连线报道。
目前全球的焦点可以说集中在新加坡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这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力最大的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随着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临近，悬念与期许并存。我们来看记者鲍曼的报道。
川普与金正恩两个不同寻常、不可预测的领导人面对面的会面，两人在震惊世界的同意举行峰会之前，都威胁要消灭对方的国家。
这是和平的使命。
川普总统说，他在头一分钟就会知道能否与金正恩达成协议。
也许不会达成条约，这个几率也很大，更有可能这需要一段时间，这会是一个过程。
川普不会投降，所以实际上只有两个选项，和平或者战争。
格雷厄姆说，川金会可能为协议打好基础，即朝鲜放弃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以换取安全保证。但是格雷厄姆正在推进一旦对话失败的应急方案，即国会允许使用军事力量打击朝鲜。
如果外交手段失败，作为最后手段，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需要将军事选项放到桌上来，不然我们就不会达成一个好的协议。
与此同时，参议院民主党人强调说，任何美朝核协议都必须坚不可摧，并且执行过程需要严格认证。
与朝鲜达成协议并不是最难的部分。实际上，过去三届政府，克林顿政府、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都与他们达成过某种形式的协议，但最终失败了。成功的定义不是在一个特定时刻说，我们现在拥有和平。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即使达成协议，也会对平壤施压，以保证其遵守承诺。
President's been very clear.
总统说得很清楚，直到去核化完成，制裁才会被解除。我们有过对方不遵守承诺的经历，这是不可接受的。
川普总统近日对峰会进行高调评论，然而金正恩却显得相对安静。这位朝鲜领导人对于川普的看法以及首次与美国总统会面的期许，外界仍不得而知。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就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美国之音走访了在美国的一个韩国人社区。我们下面就连线记者许宁，请他介绍一下韩裔美国人如何看待这次峰会。许宁。
我现在是在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20多公里的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一个韩裔美国人聚居的社区。再过几个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就要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就朝鲜导弹项目和核项目进行历史性的会晤。韩裔美国人如何看待这次峰会？在他们眼中，这次峰会是否能取得成功？我们来听听这里的居民怎么说。
我认为举行这次峰会是个好主意，我想这可以帮助改善美国和朝鲜的关系，至少能坐下来谈一谈，了解各自关心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这次峰会能给朝鲜带来很多好处。
country. I heard a lot of.
我从媒体看到了很多内容，特别是韩国媒体，他们说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这意味着这次峰会必须会按照他们要求的进行。
我希望这次峰会能够成功，我看不到会有哪些不成功的原因，因为现在看上去金正恩对其他的文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了。我支持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因为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不只是美国和朝鲜。我认为川普总统正在朝积极的方向去向这个目标迈进。
虽然我们采访到的居民对这次峰会表示欢迎并抱有比较高的期望，但他们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看法却不尽相同。
金正恩是一个独裁者，他来自共产主义阵线，所以我明白为什么他这么严厉，但从他的想法和他做事的方式看来，他正在走出一条新路，进行更多的学习，所以他可能给他的国家带来比现在更多的繁荣。
我不喜欢金正恩，我喜欢韩国总统文在寅。
我以前认为金正恩是个恶棍，但是金正恩的统治方式有他自己的目的，我想他现在正在做出决定，他是一个还可以的人，难以预测，就像川普一样。
美国总统川普暗示，如果金正恩放弃发展他的核项目，这可能会换来美国的投资和经济援助。在美国的韩裔美国人是否赞同这样的看法？我们来听听这里的居民怎么说。
是，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两人的会面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美国帮助朝鲜发展经济是可以的，但是所有援助都应该给朝鲜的穷人，不能给朝鲜的军队，只能给人民。
No military army, only people.
帮朝鲜发展经济，我想这对人民是件好事，因为说实话，很多朝鲜人与核武器没有关系。如果真能帮助朝鲜发展经济的话，这能把朝鲜带回当代世界。
美国已经干预了韩国经济，所以我不认为我们不能够帮助朝鲜，而且这样的话，朝鲜和韩国可以再次联起手来。
South Korea, Japan.
是，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两人的会面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美国不会去帮助朝鲜，韩国、日本和周边国家会帮助，我想这是可以的。如果朝鲜看到我们拥有这种更好的生活，他们可能会改变他们关于战争的这些想法。
以上就是记者今天在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的采访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报道。
我们把目光转向韩国，韩国民众表示相信本次川金会上美国总统川普有能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停止朝鲜核武器项目的协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就算去核化达不成协议，韩国首尔的许多民众也表示希望川金会能够改善人们对该地区长久和平的展望。
我们希望和平，我希望川金会能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
在新加坡的川金会开始之前，首尔一些组织发起集会，希望美朝两国领导人能签署和平条约，结束两国之间的核对峙。另一方面，保守组织也在自己的集会上要求美国不要对已经违背去核化承诺的朝鲜做出让步。但民调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表示支持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服朝鲜领导人参加去核化会谈的外交努力。四月份的朝韩会之后，金正恩在韩国的受欢迎程度大幅提升，许多人认为他没有威胁性，并且对妥协持开放态度。
我曾对金正恩主席抱有负面看法，但是自从在电视上看到韩朝会之后，我对他的印象改观了很多。
川金会前夕，川普在韩国的受欢迎度也有所提升， 美国曾表示，朝鲜除非完全去核，否则美国不会放松任何对其制裁。而朝鲜则希望在逐步去核的同时，美国能逐渐放松制裁。在首尔，许多人担心川金会双方无法做到求同存异。如今他依然表示，如果金正恩不承诺结束其核计划，他准备走开。
我害怕美国会再次取消川金会。
总体而言，首尔民众认为川金会能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降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并推进和平进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首尔发回的报道。
帕登的报道说，韩国民众相信川普总统有能力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达成去核化的协定。
在台协会新馆6月12日举办落成典礼，这是外国驻台湾机构首次自行建造的建筑。研究人员利用大自然数十亿年的经验，通过研究蜜蜂来制造能够学习和驾驭环境的飞行器。
3月13日，川普解除蒂勒森美国国务卿职务，并提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3月25日至2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秘密访问中国，在北京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9日，韩国与朝鲜确认，韩朝首脑峰会将于4月27日在板门店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举行。3月31日至4月1日，美国中情局局长、国务卿提名人蓬佩奥秘密访朝，会晤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10日，美国总统川普说，美朝首脑峰会将在5月或6月初举行。4月27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了历史性会晤，双方发表了板门店宣言。5月6日，朝鲜警告美国继续施压是要使局势回到原点。5月7日至8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次访问中国，在大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5月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为川金会做准备。期间，朝鲜释放了3名被关押的韩裔美国人。5月10日，川普发推文宣布，他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会晤金正恩。5月16日，朝鲜以美韩军演为由，突然取消韩朝高级会谈，并警告美朝首脑峰会也可能开不成。5月22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到访白宫，力促川金会如期举行。5月24日，朝鲜表示已用爆破方式拆除了丰西里的核试验场。5月24日，川普致信金正恩，称鉴于朝鲜近期对美国的公开敌意，将取消原定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峰会。5月25日，朝鲜表示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与美国谈判。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朝方一侧再次会晤。5月27日，川普表示川金会将按原计划举行。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纽约会晤来访的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6月1日，川普在白宫会见了金英哲，金英哲向川普转交了金正恩的信。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
您可以使用赛封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封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封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封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峰会，美国之音记者从新加坡带来最新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6月12号举办落成典礼，这是外国驻台湾机构首次自行建造的建筑。
新馆占地16英亩，造价2.5亿美元，其规模在美国驻亚洲各地的使领馆中排名位居最前列，面积甚至超过了驻北京大使馆，其维安规格也比照美国驻外使领馆。
我身后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 AIT 新馆，那么它还并没有完全完工，这是外国机构驻台湾那么首次自行建造的建筑，它的规模呢也是美国驻亚洲机构当中首屈一指的，占地规模甚至超过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那么它的维安规格也是比照大使馆的规格。台湾各界对于 AIT 新馆有非常多的期待。
AIT 为什么换到新馆？然后新馆比现之前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数、更大的范围，以及并且它派了过去从来没有的层级的国务院的官员来做进行交流，那这些都是落实的一个显现。对，
可能这个地方的大。可能比任何美国在国外的大使馆都大，所以表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战略的位置。
美国呢是有希望是很希望说可以联合台湾，然后去防堵中国的这个霸权扩张，所以我希望说以后美台的关系可以持续的做一个加强，为我们共同的这个价值自由以及民主来去做共同的努力。这样
我们期待 AIT 新馆成为台美关系的里程碑，它不只是带来更高度的互动，更建立在美国国会的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台湾旅行法跟既有的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下，我们期待在未来可见的短期时间内可以有更多美方的相关权责的官员能够来到台湾，实地的了解台湾，台湾有捍卫自己的决心。事实上在台湾各项民调都显示台湾对美国是充满了信赖的，所以我们希望双方这样的关系能够持续。那面对印太地区的变化，台湾也是一个关键的角色，我们会扮演非常好稳定的角色，台湾 secured， 那美国在那边耗损的精力会更小，这是一个双方共同的国家利益。
美国在台协会的功能接近于大使馆，过去它的办公地点位于台北市信义路和几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新馆成立之后呢，这些不同的办公室会被集中在同一个地点来办公，未来客流量势必会增加，而新馆附近的房子的成交以及房租成长呢，据说高达了10到20个百分点。附近居民又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我们来听听看。
您觉得说，我们台湾对于这个美国现在把这么重要的机构哈放在这边的话，您会不会很开心？
很开心啊，很好啊，很不错啊。
以后办签证也很方便
啊。对对，
就是这一条路上，金湖路上的商家变多，
因为可能就是等着它搬过来，希望带动人潮。但人潮就是带来钱潮嘛，那这我们街上的商家都是这么期待的。其他的影响可能还是要等到它搬过来才看得到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大概就是外国人变多这样。
台湾总统蔡英文将会出席6月12号举行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至于美方会派出什么样层级官员出席，各方都相当的关注。曾经一度传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将是可能的人选，他非常重视美台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博尔顿目前正在新加坡陪同川普总统出席即将举行的川金会。另外，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派出内阁层级官员出席，中国方面扬言不惜以驱逐美国驻华大使作为代价。但是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以及一些国会议员则呼吁川普政府应该派遣内阁层级官员来出席。 AIT 新馆是美台之间长久友谊的具体象征。台湾外交部还发布新闻稿表示，美国国务院主管教育及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伊斯将会出席落成典礼，显示美方已经决定了这次出席的官员的层级。另外，美国在台协会未来是否会有陆战队进驻，北京对此是否会有激烈的反应，且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经济记者张永泰、方正台北报道。
美国政府本周一宣布对五个俄罗斯的公司和三个个人实行制裁，指控他们利用网络活动向俄罗斯情报部门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表示，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通过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合作，加强了俄罗斯的网络和水下能力，危害到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他还说，美国决心要把矛头指向一切与俄罗斯情报机构合作的个人和实体，他们的行为威胁到了美国。
美国的一家观察组织周日发布报告说，批评台湾制造业的龙头富士康苛刻的劳工环境。经过对中国湖南省衡阳市一个富士康工厂为期9个月的调查，这份来自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指出了该厂内过长的工作时间、过低的工资、不足的训练和过多的使用临时工。报告表示，每当生产旺季到来，富士康的工人每个月平均投入超过100小时的加班时间，而法律规定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音乐剧《乐队来访》星期日获得了美国戏剧界的大奖，托尼奖的最佳新音乐剧奖。
这部音乐剧描写的是定好在一座以色列城镇参加音乐会的埃及警察管弦乐队去错地方的故事。
尽管机器人技术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是今天的机器人往往很难完成动物世界里昆虫的日常工作。机器人研究人员正在利用大自然数十亿年的经验，他们通过研究蜜蜂来制造能够学习和驾驭环境的飞行器。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阿利克斯·迪瓦说，蜜蜂的大脑可能很小，但是它可以做的却比无人机要多得多。
一只蜜蜂能够飞出去了解环境，找到一片鲜花觅食，然后飞回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其他蜜蜂。
迪瓦说，无人机要有这种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需要一个相当重的电池。
如果你加了额外重量，控制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就需要更多的动力等等。项目背后的想法是，在节能自主行为的策略方面，我们可以从昆虫，特别是蜜蜂身上学到什么。
飞行大脑项目正在研究昆虫的大脑和行为，以此作为智能无人机的模型。例如，萨塞克斯大学的生物机器人学教授安迪·菲利比蒂斯说，电脑程序员可以从蜜蜂了解周围环境地形的方式中受到启发。
他们在蜂窝周围绕大圈飞行，熟悉环境。下一阶段就要看我们如何使用给机器人设置的行为，使他们能够把受到的信息结构化， 从而更容易了解周围的环境，也更容易导航。
这个项目将生物学家、机器认知和机器人学专家聚在一起。
我们正在多种范围内研究蜜蜂。我们有了个 VR 虚拟现实舞台，可以在很低的范围内记录下神经细胞的情况。我们也进行了雷达试验，我们掌握了行为和神经记录，并且有建模的专长，能够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该团队希望在一年内研发出一架自主飞行的机器人飞行器。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约有64万吨丢失的捕鱼装置污染了全世界的海洋。
这些难以降解的鬼网对包括海豚、乌龟甚至鲸鱼在内的生物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一些志愿者正在清理海床，并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些鬼网的注意。
脱离了鬼网的缠绕，这条鱼又自由自在地在水中畅游。失去或被遗弃的捕鱼装置占海洋垃圾的10%，污染着全世界的珊瑚礁和海床。这个叫做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的潜水组织试图清理希腊海。
事实是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我们2天捡的垃圾足够覆盖整个礁石。这么多海洋生物被困于此并不是个案，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海床上广泛的鬼网。
根据当地渔民提供的线索，让爱琴海重新呼吸组织的潜水员们从靠近船只停泊的海床上移走了这个渔网。他们把它拖到码头，剪开渔网，放走了很多被困的海星和甲壳动物。
海里有礁石，你扔下的渔网有可能被其他东西勾住或者撕裂，就无法把渔网收回，这是真实的情况。渔民不会无缘无故地把渔网扔在海里，因为那是他花钱买的。
然而希腊海洋研究中心的科学家玛利亚·萨洛米迪说，鬼网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长久性的。
问题是这些渔网不会降解，它们是很结实的尼龙网，很难降解。它们可能被留在海里几百年，鱼儿持续被困，鱼类、甲壳类，包括龙虾、螃蟹，什么动物都可能被困在这些网里，之后它们又变成其他鱼类的诱饵。
联合国正在制定有关捕鱼装置的生产指南，如果有渔网被丢弃，可以找到渔网的主人。美国之音巴拉格纳报道。
在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会面临选择和放弃，而正是这些得失才使得每个人的生活有了自己的风格和色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30岁的年轻人和他手里相机的故事。
我是2年前在孟菲斯遇见了正在流浪的 Journey， 跟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2天的时间里，我就住在他们床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喝酒，记录他们做爱，记录他们争吵。我觉得那也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像是一名摄影师。之所以我喜欢拍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特别吸引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他笑特别开心，我会觉得我也特别开心。比如我看到他因为什么事儿掉眼泪，或者因为什么事儿难过，我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30岁之前我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会特别开心。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个时候我很确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近一个我希望接近的人。但我觉得相机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虽然你们是陌生人，虽然你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但我觉得它依然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大概是2年前辞了职，当时我就觉得，就我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照相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常常你为了拍照，你放弃了你所有学过的专业，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值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放弃的真的不是这些，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身边的人。 就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老婆，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放弃的是我爸我妈，是我身边的朋友，是我喜欢的小姑娘。但我觉得我留在他们身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人越长越大的时候，生活越来越难，因为你留下的都是对自己已经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要的你都已经不要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往前走，你还是要放下一些东西。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勇气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还是希望当我可以坚持的时候就多坚持一会儿。后来我把照片都发给 Journey， 然后他说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听说他在铁轨上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觉得之所以 Journey 对我很重要，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是的，在人生旅途中，人们都会面临选择和放弃。
这位年轻的摄影师的故事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得失才使得每个人的生活有了自己的风格和色彩。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美朝首脑峰会进行了评估与分析。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2017年1月1日，金正恩在电视讲话中称，朝鲜可能很快会试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7月4日，朝鲜声称首次成功试射了可以到达世界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7月25日，朝鲜威胁，如果美国胆敢推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们将对美国的心脏进行核打击。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7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全票通过了对朝鲜的新制裁措施后，朝鲜指责美国正在试图将朝鲜半岛的局势推向核战争的边缘。8月9日，朝鲜威胁正在考虑用中远程弹道导弹对美国属地关岛进行打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警告说，如果朝鲜继续威胁美国，朝鲜将面临前所未见的炮火与怒火。 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引发6.3级地震。平壤声称，此次测试的是一个可安装在洲际导弹上的氢弹。据分析，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中核弹的威力是广岛原子弹的8倍。
9月15日，朝鲜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导弹飞行高度约770公里，最后降落在北海道附近海域。
11月29日，朝鲜试射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高度4000到4500公里，飞行约53分钟，飞行距离约950公里，最后落在日本青森县以西约210公里的日本经济海域。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美朝峰会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戴博对川普总统的朝鲜策略以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进行了评估与分析。
我就想和你谈一谈，就是现在川普总统上任总统已经1年多了。
第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谈一谈，就是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对这个朝鲜问题的处理手法？
拭目以待。其实特朗普原来是说他是最伟大的一个谈判者，可是他当总统以后，他一个谈判过程都没有完成。你说那个北美自由贸易地区跟墨西哥跟加拿大的，就是一个大烂摊子。中国和美国的这个经贸关系一点真正的进展都没有，都是打子事，对不对？还有那个朝核问题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啊，所以你很难说，很难你评价。我觉得他跟那个金正恩要见面，虽然他已经给了金正恩很多的筹码，很多的面子，他是已经提高了金正恩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说现在在别的国家的眼前，美国已经不占这个道义制高点，是以平等地位在新加坡跟金正恩见面。同时的话，我觉得谈判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的。我觉得金正恩就是干脆放弃他的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比如说达成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和平协议，这是个非常好的步骤。当然这个也有一些后果，就是金正恩会不会要求美国在韩国的驻军回美国等等，我们得一步一步的走可是我觉得讨论应该是一个好事情。如果特朗普做他所应该做的作业，有一部分美国人觉得他就是要追求一个诺贝尔的一个和平奖所以他会太轻易的做让步而同意，为的是得那个奖可是总的讲我觉得他们见面是好的后来如果我们可以想个办法跟那个平壤建立外交关系，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我也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我也会支持的，一步一步的走。问题是特朗普自己的声明，自己的话语说我肯定会得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是一个陷阱，让他很难以做出一步一步走的一些让步。中国和朝鲜他们都想要一个非常漫长的以平等的所谓的步骤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是特朗普反对的他现在可不可以接受金正恩会给他提出的一些条件，我们真的不知道
实际上刚才戴博你已经提到了一些，把我这个第二个想问你的一些事情都提到了就是说你可能不会对下个星期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这个历史性的峰会 取得什么样的结果，带来什么样的预期。你刚才提到了可能会达成比如说两韩停战协议，实现这样的一个局面。除此之外，你觉得金正恩和川普的这次在新加坡的峰会能取得什么其他的实质性的成果吗？
我觉得我们不要对他怀着太大的短期的希望。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避免吵架，开始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那一定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归根结底，美国的目标比较实质性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保证金正恩不使用也不他的核子武器，也不扩散他的核子武器，这些已经不容易。他完全放弃核子武器，这是我们正式的目标，可能短期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我们也要给金正恩一个足够的安全感，为了说服他再也不搞什么核试验或者洲际导弹的这些实验，也不出卖他的这些核子武器，不扩散，以这个为基础，有一个朝鲜战争的一个协议，或者是建立外交关系，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可行的一个途径。多数的在华盛顿的亚太地区的专家都认为金正恩放弃他的核子武器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同时的话，我们也害怕，就是不要特朗普做任何会弱化美国的东北亚的盟国关系的让步，最担心的是这些，
比如说
韩国跟日本等等，怕因为他太突然做一个太大的让步，就是会弱化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的这个实力。
戴博，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刚才你已经提到了，就是实际上现在在华盛顿，在媒体啊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这一次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见面之后啊，说美国和朝鲜呢甚至可能会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一种说法，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存在吗？大吗？
短期是不大的，那个步骤有点太大了，可是我们可以开始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我们早就应该跟平壤建立外交关系的。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慢慢的了解和影响对方。你看美国和中国1979年那个时候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太容易的，然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左右中国说你得这样子做，我们不能直接的影响中国的这些演变的具体的方向。同时的话，1979年到现在，中国的所有的变化，中国的所有的进展，没有任何一方面是跟美国的影响毫无关系的。对不对？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在朝鲜走这条路。
假如美国和朝鲜真的走到这一步，建立了外交关系，你觉得北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北京表面上肯定会欢迎的因为这个会稳定朝鲜这个局面的。同时的话，北京也会担心这个朝鲜会离北京稍微远一点，会有所靠近美国，因为北京并不是把朝鲜南海和东海看成是三个分开的问题，他们最担心的是东半球的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势力平衡的这个大问题。所以任何时候如果美国得分，北京是有所担心的。同时的话，如果他们可以稳定朝鲜半岛的话，他们也会高兴，所以北京会自相矛盾的。
好的，非常谢谢你戴博，谢谢你的时间。
目光转向川金会前的周边外交努力。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朝官员在川金会登场前进行了具有实质性的会前会。他说，会谈的进展比预期的还要快。这位首席美国外交官对峰会表示乐观。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新加坡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好吗？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的明确没有改变，那就是完全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他表示呢，川金会为未来更多的美朝对话奠定了基础。至于美国对于这场峰会的期望如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We are hopeful.
我们希望这次峰会能够为未来更多具有建设性的会谈奠定基础。鉴于过去几年美国曾经达成的脆弱协议，川普总统将确保如果无法切实地解决朝鲜的威胁，就不会达成协议。美国寻求与朝鲜进行外交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那就是朝鲜半岛的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是美国能够接受的唯一结果。
至于在朝鲜方面对这场峰会的期望呢，是希望在峰会之后能够和美国建立新的关系，并且在朝鲜半岛建立一套永久的维持和平机制。川金会登场之前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他相信金正恩愿意采取不同的路线。而这几天在新加坡，金正恩呢几个晚上出来夜游，他也亲眼看到了发达国家的繁荣。与此同时，有分析家指出，美朝之间对于去核化的定义以及时间表还是存有分歧。值得关注的是呢，峰会之后美国和朝鲜两国是否能够签署和平协议，来正式结束朝鲜半岛长达70年的敌对状态。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和朝鲜代表团在新加坡已经开始紧密接触，稍后就会举行几十年来国际间最引人瞩目的一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次会谈比预期的发展更快，同时美国的要求没有改变。
朝鲜半岛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是美国能够接受的唯一结果。
不过蓬佩奥拒绝说明美国和朝鲜在去核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上是否更接近达成协议。
只有两个人能够做出如此重量级的决定，他们明天就会面对面谈判了。
美国总统川普抵达新加坡后对川金会还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川普星期一在会见了新加坡总理之后只是说，他认为事情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星期二的峰会前也保持低调，他在这里唯一的公开讲话就是和官员互致问候。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清楚川普和金正恩在圣淘沙度假岛上的卡佩拉酒店将会讨论些什么。
我估计双方会设立一些临时步骤来启动目标中的一部分，但我认为目前还很难知道。两位领导人都以不可预测而知名。
美国官员淡化有关双方会谈后会宣布一项宏伟的总体协议的期望。
即将举行的会谈将为后续的艰苦工作奠定框架。
蓬佩奥还说，他对峰会的成功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加洛，新加坡报道。
川金会在川普总统72岁之前两天登场，峰会的成功等于是给总统的最好的一个礼物。至于成功的标准如何，分析家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表示，只要美朝未来能够继续对话，这场峰会就算成功。不过也有分析指出，除非完全朝鲜明确的承诺愿意完全的去核化，并且不再试验核导弹，否则就不能算是达到美国的标准。在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继续前往韩国以及中国访问，并且对这个两个国家来说明川金会的讨论结果。把棚内交还给棚内的主播。
好的，感谢荣香从新加坡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在中国时间的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美朝领导人世纪会谈星期二在新加坡登场，川金会开启美朝历史新篇章，也为亚太地缘政治立下新格局。有分析认为，朝鲜虽然不会立刻甩开中国，但可能大幅减少对北京的依赖，这将使中国失去朝鲜这个重要的谈判筹码以及中间人的地位。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美朝破冰，朝鲜开放后，中资可能会大举投资朝鲜而获利。那么究竟川金会后中国将得到什么，又可能失去哪些？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